First, there was Tuesday. Then, there was Taco Tuesday. Now at Wendy's, there's Takis Tuesday. Get a new Takis Fuego meal, a.k.a. Takis Fuego chicken sandwich, Fuego fries inspired by Takis, a bag of Takis Fuego chips, a small drink, and also a small Frosty classic. Yes, you can get that any day, but on Takis Tuesday, the Frosty is free. Make every Tuesday a Takis Tuesday. Gotta be Wendy's.
Limited time only. Participating U.S. Wendy's includes 1 ounce Takis Fuego chips while supplies last. Takis and Fuego trademarks are used under license.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的园艺热线。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也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果树如何用好磷酸二氢钾和硼砂。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好。那在上周的节目中啊，我们知道您是介绍了什么时候是使用磷酸二氢钾的这个好时机啊，因为我们看到不同的植物它花芽开始分化到开花的时间也都有所不同啊，能不能再简单的跟我们来回顾一下呢？
因为上次已经说了磷酸二氢钾跟硼的作用啊，它是促使开花，促使结果，还有硼呢能够保证它里边生的气管它的脂肪啊它花粉啊发育正常啊，
嗯，
这是它作用。但是不同的植物呢，它这个生长营养生长跟生殖生长期呢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肥呢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下上去，
嗯，
要按照它需要的时候用再放这个肥呢效果最好，
嗯，
你放错时间了反而呢对它生长不利的，
嗯，
比如说那个磷跟钾你放太多了，它会抑制那个营养生长，就是呢它控制了控旺，有时候就是我们也用这个东西来控旺，就是方就是叶子它长的长枝条啊，长叶子长得太旺了，太旺也不是很好的，
嗯，
到了它开始要营养生长生殖生长的时候，它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下磷酸二氢钾，只要一开春就下了，那就不好了，
嗯，
是吧？
嗯，
就这个。有这个时机关系，
嗯，也不能一直给它加这种肥料啊。那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这个比如这只有春天开一次花的这些果树，比如说苹果啊、梨、葡萄等等啊。那如果说遇到像无花果啊这种结夏果和秋果两次结果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去施肥比较好呢？
这个磷肥呢是促使花芽分化的，对吧？那什么时候花芽开始分化呢？各个果树啊这些花啊都不一样，
嗯，
不是我们看到一个花朵了它就才开始，那不对的。其实它在花芽分化的时候，它在很小的芽点的时候它已经开始了，
嗯，
甚至像绿叶的跟那个桃树啊苹果啊这些树，在早一年的六七月份七八月份就开始这个芽点呢，这个就花芽开始分化了，算下来到第二年春天啊它开始开花，差不多也等于人的十月怀胎了，
嗯
啊， 那个时间很长的，所以呢，一般的就不注意呢，到春天了，啊，开始下这个肥已经比较晚了，要就是在前一年，比如说明年开花的，现在比如我家的桃树啊，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早就栽了。有的意思呢，一部分已经掉叶了，
嗯，
但是它这个芽点呢，一个很那个饱满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呢，要开始下磷酸二氢钾跟硼肥了，
嗯，
因为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呢，让它在整个发育过程呢，有充足的、有足够的磷啊、钾啊、硼啊，当然了，要让它发育更好，最好再放些锌啊，啊，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以这个两个为主的，
嗯，
最主要，
那我们讲到这个开花结果哈，我们现场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想咨询关于这个玫瑰花的问题。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的电话好吗，张老师？
好的。
这位是黄女士，黄女士早上好。
在早上好。
哎，请问你有什么问题，黄女士？
我想问张老师，我的玫瑰，我种的玫瑰花。它老是长叶就不开花，那个遮墙猛兽叶有时候那个叶又变黄了，可能是有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嗯，
哦，玫瑰呢，它一个特点，它花量比较大，它发芽抽枝发芽又很快的。假如你营养充足了，就是肥跟上了，它很会发枝条，很会开花的。
哦，
你这个光是长不开花，可能你这个营养呢不可平衡。
哦，
因为氮磷钾这个最主要的，你一定要平衡。开春的时候，或者过冬的时候，氮磷钾都要放。让它一足够的氮肥，它会长新的枝条挖出来。尤其开春的时候，那个枝条很壮的。但是你这个同时呢，磷肥跟钾肥有了呢以后啊，它在抽枝条的时候，它的花芽呢，就马上就会，形成那个很好的花芽，可以开花。
那就是要那个施肥要要买那个磷肥、钾肥这样两个混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呀、
啊。这不磷呢？
一般那个磷肥跟钾肥呢？你假如把它单独的呢，只要磷肥就可以了，钾肥呢是次要的，但是钾肥也一作用，你这两个一起用，啊，
一
般呢你可以到那个板子上买那些上面画着那个花啊、水果啊这种肥就可以了，它里边呢就是
要，
还有呢专门还有一种玫瑰花用的肥，
它有专门玫瑰花用的。
对对对，
那我要不要换盆？因为我是用那个花盆栽的，可能肥料，可能我感觉是可能肥料不够的，是不是要把那个土都换掉，然后再重新把它栽下去呢？
你这样换盆呢，现在不太好。
哦，
现在玫瑰花还是生长比较旺盛的时候。
哦，
你要到冬天，
冬天
它掉叶了。有的玫瑰花它也不掉叶了，因为在我雪地啊，我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好的，不掉叶的。但是你到冬天，冬天气温低了以后，它的生长比较慢所以呢，你可以
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生姜，它长了，我看见它长了那个姜上来，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它拔出来。
啊，等它叶子发黄，现在不要去拔啊！现在正是生姜呢，下面姜呢开始长大的时候，开始长得快的时候，我前两天看到有人已经把生姜已经。好像等不及了，把它挖出来了，下面就是很也不大的两小块，就是你剩下种的好的会长得很大的。
好，那谢谢。
好的，感谢黄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听众朋友呢，现在呢 我们来继续跟张老师聊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吃磷酸二氢钾和硼肥比较好。那张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桃树是吗？您说这个桃树可能要最好是提前在冬天就把这个肥施好。
不，就现在了，就秋天。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因为它果树现在的桃树已经果子没有了嘛。到秋天，它有的已经开始掉叶了。这个时候呢，它的花芽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里边孕育了。现在提早下，因为这个肥啊，一定要提早的。你要等到它已经长了半大了，你再去下肥，它肯定是发育不够好。对吧？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常绿果树啊、柑橘啊这类的果树，什么时候下肥会比较好呢？
哦，这个呢要经常跟上去了。像节子树就比较典型的。柠檬从春天到秋天，它这个抽芽开花不断的，那就是呢过段时间要定时的补充。要不然它这个每次开花都是消耗掉了，就会跟不上。
您说定时补充啊，是要多久补充一次呢？
你就每次过个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我们说到了这个落叶果树和这个常绿果树啊，那也还有其他的这种一年开两这个开花结果两次的果树，对吗？
我这里也说一下那个无花果。无花果呢比较特殊的啊。一般的无花果呢它也会结两次果。当然无花果它有个特点，它花开在肚子里边的，不是开出来的。这个名称叫无花果，它也有花。中国无花果的都知道，在开春的时候，它就先有一个果啊，在上面有几个果啊，长大，先长大，可以长得很大的，也很甜的。这个摘了以后呢，以后那个新长出来，因为无花果的冬天它叶子都掉了嘛。到春天的时候，它才长出新的叶子，这新的芽出来，新的枝条发出来，再长出新的叶。新的枝条呢，一般长到有三片叶子的时候，开始每张叶片呢，它的叶柄的叶子。这个地方呢就会做一个芽点，就会长出一个无花果。这是它的第二次结果。那现在新的枝条它长出了一个小的那个芽点呢，那这时候呢它已经开始每个出了个叶芽呢已经开始形成了。那我们这开始呢就是开始磷肥跟钾肥跟上去。但是不要加太多了，它也抑制它那个枝条生长，就是我们这个补充下就可以了。等到长得差不多了，枝条呢也差不多没有以前长得这么快了，有的呢就需要打顶啊，要长到30公分40公分也好，有大概7-8个果了，把顶打掉啊，停止它生长，让它这个长果实，但你的果实呢会长得比较大。所以呢它就结两次果。那回过来再说了，这一开始它这个果在上面很大的，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就是去年这个现在就像现在啊，无花果都差不多已经带完了。有的呢它上面顶端呢有几张叶片啊，它上面无花果没出来，它有好几个芽在里边，这就是呢明年第一批的那个无花果。一般呢它是在夏天，将近夏天的会摘的，所以我们称为夏果跟秋果。所以无花果呢这个比较好，
跟其他的果树不太一样。那张老师，我们现在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再来接通一下听众的电话好吗？
好的，
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张老师，早上好主持人。
早上好。
我有一个花园，然后它有草坪，然后有一些小的那种绿植，还有一棵果树。然后我就在想，我在那个一些 连锁的商店看到有一些有针对草坪的，针对果树的，还有针对一些小的植物的肥料，但是我家又不大，我不想买三桶肥料，有没有那种就是可以用于大部分就是这种家庭园艺户外的这种植物的肥料呢？就是复合的，然后多用途的。对，我就在想有没有这种东西，还是不太可能会有，就理论上来说。
哎，张老师，
您这个中间有一段话没听不到，断了。
哎，洪先生，
什么？
张老师，我不好意思，我没太听清。
张老师说您中间说的有一段话断掉了，张老师没有听到，能不能请您再重复一下您刚才的问题？
不好意思啊。张老师是这样的，我有一个花园，它有草坪小的植物，还有一棵树。那么呢，我想有没有一种肥料可以就是多用途的，然后就是复合肥，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超市他们或者说商店他们的肥料是只针对草坪，或者是只针对树，或者是只针对一些小的植物的。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理论上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肥料，但是可以用一种这三种植物的。
啊，是这样的，不同的植物呢，它对尤其氮磷钾啊还有钙镁啊这东西呢，它需要的呢不一样的啊，不能是一个比例的。但是呢，我们要求不高的，只要它这个植物长得比较马马虎虎的啊，不要死啊，不要一直发黄啊，你可以呢，假如有机肥呢，可以买那个鸡粪、牛粪或者羊粪啊，这些东西呢，作为有机肥用上去，过两个月、三个月用一次啊。假如有人的人一定要强调有机肥的，但是用这些。假如无所谓的，反正我那个种的植物让它长得好，长得好看，你去买那个复合肥啊。复合肥呢，在邦尼斯里面没有啊，你直接到那个我这比较大的那个买那个苗圃里边，它有的是一粒粒的圆的小珠子一样的，它里边呢这各种各样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微量元素都有的。你这个又呢，这拿这抓一把，在树边上啊，或这个土面上啊撒一撒，包括你草地都可以撒，都可以用，因为它是最普通的，它的营养啊比较全面的啊，也比较平衡的，所以对果树啊、对菜啊，基本上都可以用。那这个肥呢，我们雪梨周围那个农场啊，我们华人农场啊，他种菜就是用这个肥。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种就是除虫加肥料，然后或者是其他功能加肥料的。像我们这种就是普通的人该如何去选择这种就是是单一的会比较好一些呢，还是这种复合功能会比较好一些？就是我不知道
是单一的比较好。
单一的比较好。
单一的比较好。因为什么呢，你要杀虫的绝大部分都是有点毒的啊，假如是安全的能够用到绿色的，它里边就是辣椒啊、大蒜的，这些成本很高的，它不可能能去放在这个里边，没事都是跟肥料一起用啊。这些呢都是什么这比较大的农场还有生人工啊，根据他们比较有经验，那我到什么时候需要用什么肥。像我们家庭用了，就是因为肥就是用肥，因为杀虫了，当然了你没经验的碰到虫了啊，我就喷药杀虫，有经验了我知道了什么时候呢差不多什么虫子会来了啊，那我预先呢喷一下这个药呢，还看了你是什么药，有些比较地毒的或者非常低的，比方像白油啊、比方 neem oil 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啊。 假如是比较有毒的，像杀猪丝、杀蟑螂的类的，也可以杀虫，但是呢，不建议呢用在那个我们吃的上面。
嗯
嗯，
这个最好的也，
好的，洪先生，谢谢。
我报一下啊。
哎，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洪先生，希望张老师有帮助到您啊，有解答到您的问题，谢谢，谢谢。那接下来一位是 Jenny，Jenny 早上好。
喂，你好，张老师好。我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我家有个小菜树，我是种在那个大一点的那个花盆里，可是它这个长了，周围长了很多小的，长出很多小的，那花盆快撑不了了，我想怎么把它们分出来，把那些小的。
是什么植物啊？
香椿，张老师，
香
椿树。
哦，香椿，可以啊。
我什么时候分？怎么分好呢？
你现在也可以分吧。
啊。
但真的是要注意啊，要把下面的根呢、
啊。啊。
截下来，带根呢一起分。
啊。他离开了那个大的那个根不要紧是吧？能不能活他？
没关系，没关系，但是要把它根给截下来。
啊。
不是把它种，不是把上面小苗拿下来，要连下面的根一起截下来，切断，带过来。
啊，它连在那个大的根上不要紧，我把它剪下来就行了，是吧？
不是，你还没听懂，因为它繁殖呢，就是它根呢，往外长，它在根上的一个长出个小苗、
啊，
你不能把单单上边那个东西剪下来，这个不会活的，要、
啊、
把下边的根一起，
啊、
那个剪断，带着这个根去种。
啊，就是把大根，它连着那个大树上的那个根，把它剪断、
对的，对，
把它就行了。这样也不影响那个大树，是吧？
不影响。
啊、
这山上那个树啊，这根很厉害的。
啊。
嗯。
哦。
嗯。
哦。好
的，Jenny，您可以试一下。试一下张老师的办法，
谢
谢，
谢
谢，
谢谢你们，
谢谢您参与节目。那张老师啊，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无花果，因为无花果跟其他的果树可能不太一样啊，一年可以结两次果。那接下来能不能请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来用磷酸二氢钾和硼砂这两种肥料比较合适呢？
啊，我还是拿无花果那个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我家那个无花果。现在都已经带完了，剩下就是叶子了。
嗯，
但是呢，它在顶端呢有几个芽点还在，这个芽点呢就是明年呢夏天的时候变那个又大又甜的那个无花果了。它这个芽点呢在树上呢很长时间的，看上去都没变化，其实它在里边在慢慢的在去形成那个无花果。所以我现在呢已经开始这个用磷酸二氢钾跟那个硼砂呢已经开始用了，
嗯，
碰叶子，
嗯，
碰树枝啊，一般呢这个磷酸二氢钾千分之二，就是一个立方水呢放两克，把它溶解以后呢把它喷一下，
嗯，
还有用那个硼砂也是这个比例，这氮系没关系。因为硼砂呢，这个是对植物呢，是它必须的微量元素。但是呢，一用了太多呢，它会把叶子烧掉，就相对来说呢，有点毒的。就像我们人吃维他命一样的嘛，维他命对身体好，你不能一大把就往身体里就往嘴里面塞的。
对，
那这个要中毒了。
嗯，
啊，量少，但是它有多了就毒，啊，
嗯，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量。
嗯，
磷酸二氢钾呢，它没有毒性。啊，当然太浓也不行啊，你多用点呢没关系，这不那个控制了它的营养生长，就压制了它那个长枝条啊、长叶子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氮肥跟磷钾肥的一个平衡。所以呢，现在呢，我已经喷过一次了，
嗯，
已经两个星期之前喷的，过两接下来要喷一次。就喷三次就可以了，因为它血量不是很大， 现在它虽然不大，但是它在结果的时候呢，它磷和一个钾肥呢也给它的消耗掉了，啊，土壤里面消耗掉了。那我就采取喷液的时候，让它吸收一下子，补充一下子，让它慢慢的，让它过了冬以后开春了，那我们再开始又长出新的枝条，又洗到秋果的时候，那我磷酸二氢钾要量大些，因为它的果数果多嘛。
嗯，
就是比较多，相对来说呢，需要量也比较多了。
嗯，
所以在无花果，就是现在的时机啊，在中国是七月份、八月份是吧？像我们这里呢，就三月份啊、四月份啊，这段时期啊，我们就要磷钾肥给它喷一下。
嗯，
啊，喷了几次可以了，够足够了。还有呢，到了明年，它又开始长新枝新叶了。三张叶子以上了，它开始长，有小的果，这个花芽出来了，那我们就开始要喷叶子。
嗯，
因为放到土里边了，这两种肥呢，很容易给土壤呢，把它就卡油一样的，把它绑住了。
嗯，
你放进去一公斤，哎，那个就30%-40%它能马上用，其他都给土。因为泥土啊都吸附住了，
嗯，
这不能马上用的，
嗯，
所以你呢就要配好以后再喷液，喷枝条，喷好以后多余的再往再倒到土里边啊，也不会浪费，
嗯，
要让它慢慢的吸收，
嗯，
就这两种方式。
对，喷叶子的方法听起来比较直接哈，啊。那郑老师能不能再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太多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如何来喷叶子，比如说多长时间喷一次啊，要间隔多久啊，以及这个用量好吗？
一般的就是一般的经验就是相隔一个星期喷一次。
嗯，
尤其比如说植物就吃树啊，要缺钙、缺镁啊、缺钾啊，叶子发黄啊、叶子发红啊，这些一般的都是提倡的是一个星期一次，
嗯，
连续三次，
嗯
啊，喷，因为它叶子呢吸收快，
嗯
啊，效率比较高，基本80%-85%都能吸收的，
嗯，
但放在根里边呢，它利用率就低了，只有30%-40%，最多一般的，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刚才呢，我们说了嘛，要在花芽刚开始分化之前就补充，啊，所以呢，不同的植物也不一样，常绿的叶子，柠檬啊，这橘子树呢，我们就是经常呢，过两三个月喷下，
嗯，
过两三个月喷下，尤其开已经长出冒新芽了，啊，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喷一下，它接下来就开花多了，嗯。
嗯，不同的植物啊，我们使用这个频率也会有所不同。那在下期的节目中呢，张老师会继续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啊，应该如何来这个调整比例啊，以及如何来对待不同的这个果树，有什么样不同的方法。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早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会。那懂广东话的朋友呢，也欢迎继续收听我们9点-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